只有一个太阳。
一，
新年除夕夜，乖乖猫梦想成真，它有了一对翅膀，成了一只飞猫。有了翅膀的飞猫要飞翔，可往哪儿飞呢？飞猫站在一座高山的山顶上，用高倍望远镜看见对面也有一座风光绮丽的大山，隐隐约约还能看见那里有许多不同的动物。奇怪的是，这么美丽的地方却被划成了一块一块的，就像是在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上打上了方格。而相同的一种动物总是在一个方格里活动。啊，是谁把它们圈起来的呢？飞猫放下望远镜，我一定要去那里看看。飞猫飞回去，去跟妈妈告别。妈妈告诉他，他将要飞去的地方叫十二生肖动物国。十二生肖动物国？飞猫不懂什么叫十二生肖动物。宝贝儿，十二生肖动物就是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啊，十二生肖动物里怎么没有我们猫呢？听飞猫这么一问，猫妈妈的气就根本不打一处来。这都要怪那个背信弃义的鼠。我们知道白天黑夜一共有十二个时辰，很久很久以前，玉皇大帝要选十二种有灵性的动物去做每一个时辰的执星，猫当然是最有灵性的动物啦。所以我们的祖先早早的就去了，可是去得太早了，只有鼠在那里。鼠就对我们的祖先说，猫呀，你睡一觉吧，等玉皇大帝来了我再叫醒你。我们的祖先偏偏的最爱睡觉，听了猫的话马上就呼呼的大睡起来。玉皇大帝来了，鼠并没有叫醒我们的祖先，所以我们猫就没有被选上。没有选上才好呢，飞猫高兴地说。什么？猫妈妈十分诧异，难道你一点都不生鼠的气？飞猫摇摇头，如果我们也做了十二生肖动物，也像他们被圈起来，多不自由，多不快活呀。妈妈，是谁把他们圈起来的？
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圈起来的。
啊，为什么要把自己圈起来？飞猫睁大了眼睛。
玉皇大帝选了十二生肖动物后，又给他们排好了名次，
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可是动物们都想把名字摆在前面，谁也不服谁，于是就结下了仇，中年的战争不断。后来呀，都不想打了，各自占一块地方，四周修起高高的城墙，从此不与其他动物来往。这古老的故事使飞猫着了迷。
妈妈，我要飞到十二生肖动物国去，这将是一次 不平凡的飞行，您相信吗？
猫妈妈很担心，我们这座山和十二生肖动物国之间隔着一条很宽很宽的大河，再说过了河就是蜀国，你要知道猫可是蜀的天敌呀。飞猫有力地抖动了几下翅膀。
妈妈，大河再宽，没有翅膀能飞过去。到了蜀国，我想我就能成为老鼠的朋友。
第二天一早，飞猫飞过滚滚的大河，降落在蜀国里。一队蜀国的卫兵团团把他围在中间，问他：
你是谁？我是飞猫。
一听说是猫，
卫兵们立即吓得四处逃窜。别跑，站住，飞猫喊道。可谁也没有听他的，卫兵们跑得更快了。飞猫只好忽扇着翅膀追了上去，捉住了一个鼠卫兵。
快带我去见你们的国王！
鼠卫兵吓得浑身发抖。我们的国王不敢见你，我们老鼠最怕的就是你们猫。
正说着，只见两对老鼠飞快地从王宫里跑了出来，整齐地排在王宫的两旁，举着长长的喇叭，向着东方的天空呼呼地吹了起来。鼠王从王宫里出来了，后面跟着数以万计的老鼠，他们面向东方，匍匐在地上。鼠卫兵慌忙地向飞猫请求道：
快放了我吧，太阳出来了，我要去迎接太阳。
原来蜀国在举行迎接太阳的仪式。
飞猫放了鼠卫兵，扇动着翅膀向高空飞去。它在十二生肖动物园的上空盘旋。令他振奋不已的是，在这同一时间，十二生肖的动物国都朝着一个方向举行着迎接太阳的仪式。向着东方，蜀国的鼠长久地匍匐在地上，牛的牛国也成了一个大圈，缓缓地走着，唱着古老的歌谣。虎国的虎雄赳赳地站在山顶上，发出一阵阵长啸。兔国的兔在芳草地上欢呼雀跃，
龙国的龙
在天上尽情地飞舞，蛇国的蛇从地上站立起来，扭动着长长的身体，跳起了柔曼的舞蹈。马国的马前蹄高悬，长尾飞扬，一次又一次的腾跃。羊国的羊虔诚地跪在地上，对着太阳拜了又拜。猴国的猴双手合十，眨巴着眼睛，嘴里念念有词。鸡国的鸡站在尖尖的屋顶上，像比赛似的，一只比一只叫得响，叫得脸儿红红的。狗国的狗倒是出奇的安静，只是一本正经，有节奏地摇着尾巴。猪国的猪在早晨第一缕阳光投向他们时，便开始了他们第一顿隆重的早餐。啊，原来所有的生肖动物都崇拜太阳。
热爱太阳。飞猫决定再飞回蜀国，
它要从那里开始它在十二生肖国的旅行。飞猫又降落在蜀国，见到了蜀王。
蜀王一见到飞猫，先是一惊，
以为他前世的冤家找他算账来了。
后见飞猫有一对翅膀，
怀疑他不是正宗的猫，也就放心了许多。蜀王陪同飞猫参观了他的蜀国。蜀国的土地几乎都是河滩，到处都是茂密的青草。飞猫不禁赞美道：啊，好肥沃的青草地呀。
蜀王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：
可惜我们不是牛，再肥沃的青草对我们有什么用呢？我的臣民一年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挨着饿呢。老鼠的个头小，力气小，一年干到头，种出的粮食还是不够吃。
哦，哎，我看见牛国有好多好多的粮食囤。牛是喜欢吃草的，你为什么不用蜀国的青草去换牛国的粮食呢？
飞猫为自己想出这么聪明的办法而洋洋得意。
哦，跟牛国做交换。
蜀王的脑袋摇得像拨浪鼓。
蜀国跟牛国是近邻，可从不来往。
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
可这是一件对双方都有利的好事，干嘛不试试呢？
飞猫不明白。
哎呀，那谁说不是一件好事呢？
蜀王想了想，
当然可以试试，不过有一件东西我可不会拿去交换。
飞猫问道：
什么东西啊？太阳。
蜀王无比自豪地说：
在我的蜀国里，我把它看得比生命还要宝贵。
蜀王派了两名蜀大使去牛国谈判。飞猫拖着两名蜀大使来到了牛国。牛王还没听完蜀大使的来意，便很坚决地拒绝道：
不不不，我们牛不和蜀打交道，小老鼠狡猾狡猾的，如果不是你们的祖宗欺骗了我们的祖宗，我们的牛应该排在十二生肖动物的首位。
这，
两名鼠大使理屈词穷，面红耳赤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眼看着这场谈判就要失败了，飞猫赶忙从中调解道：哎呀，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还替他做什么呢？我们猫的祖先和鼠的祖先还有深仇大恨呢，最重要的是现在。
现在？
对，现在。飞猫说：现在的问题是蜀国有许多青草，牛国有许多的粮食，而蜀国的粮食不够吃，牛国的青草也不够吃。牛蜀两国是不是可以相互交换呢？
牛王被飞猫说得动了心，沉思了半天才慢慢地说道：
用青草换粮食也是可以的，只是小老鼠个儿小心大，他们会不会 是在打我们牛国太阳的主意呢。
不会的，不会的。
两名鼠大使
叽叽的身边道，我们不会要你们牛国的太阳，我们鼠国有太阳。
鼠国也有太阳？
牛王不相信。
从山坡上升起的太阳吗？
不，鼠大使说，我们的太阳是核心里生出来的。
啊，难道世界上能有两个太阳吗？
虽然
牛王心里还有好些疑惑，
但还是同鼠大使达成了协议，
拆除牛鼠两国的城墙，鼠国的鼠可以到牛国去搬运粮食，牛国的牛可以自由地到鼠国的河滩上去吃青草。
四，牛鼠两国成为睦邻。令飞猫既高兴又得意，他突发奇想，
如果生肖动物国都能像鼠国和牛国那样拆除城墙，这座美丽的大山不就成了和平的乐园了吗？
飞猫飞到了鸡国，
鸡王是一只披着华丽羽毛的公鸡，它正在阳光下散步，挺着胸，抬着头，不时地又侧侧头，欣赏着自己在阳光下的身影。
嗨，美丽的国王，您好！
飞猫向鸡王行礼问候道。
啊啊啊，你是？
我怎么好像没有见过你呢？我是飞猫。
飞猫拍拍翅膀，
我第一次到贵国做客。
欢迎欢迎啊！
鸡王热情得不得了。我们鸡国从来没有谁来做过客，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寂寞呀。
啊，那为什么不请龙来做客呢？
飞猫沉寂地说。
你是说让我们请龙来做客？
鸡王连连地摇头。他们的祖先借我们祖先的脚，到现在还没还我们呢。
啊，鸡头上原来有脚啊！
飞猫惊讶地问道。
我们的祖先可威武了，
鸡王讲道。玉皇大帝给十二生肖动物排名次，龙自知没有鸡美丽，怕玉皇大帝把他的名字排在我们鸡后面，就像我们的祖先借头上的脚，我们的祖先竟把脚借给了龙，龙带上我们鸡的脚，玉皇大帝果然把龙的名次排在了鸡的前面，我们的祖先后来就天天站在屋顶上叫，
叫还我，叫还我，
最后把太阳都从山谷里叫了出来，龙还是没有把脚还给我们的祖先。
哦，原来你们的鸡叫的窝窝窝是脚还我的意思啊。
鸡王无比自豪地说，
所以哦，太阳是我们鸡叫出来的，
虽然我们没有脚了，却有了太阳，对于我们来说，太阳比脚更重要。
哎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
飞猫连连地附和道，
虽然没有脚，但是谁能说鸡不美丽不威武呢？
飞猫的话说得鸡王心中十分的痛快。
其实没有脚，
我们鸡
也敢跟龙比比美。
是啊，干嘛不比比呢？
飞猫说，我这就飞到龙国去，请龙来跟你比比美。
飞猫
飞到了龙国，拜见了龙王。
龙王听了飞猫的来意，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，吉祥和我们龙来比美，真是异想天开呀，哈哈哈哈。
你给我讲讲鸡是什么样子的
啊？你从来没有见过鸡？
黑猫十分的惊讶。
嗯，从来没有。
既然龙没有见过鸡，鸡也没有见过龙，你们见见面，不就比出谁美了吗？
强烈的比美之心驱使着龙王立即下令拆除了鸡国和龙国之间的城墙，以表示他比美的诚意。顷刻之间，鸡国的天空群龙游动，
龙国的草地上锦鸡成群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比美大赛在鸡国和龙国之间没完没了地进行着。
嗯，又拆出了一道城墙。
黑猫心满意足，拍拍翅膀又飞走了。
五，在这以后的飞行访问中，黑猫几乎没费什么口舌，兔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狗、猪，鸡国的城墙都拆除了。他们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呢。谁愿意世世代代被围在一个地方呢？突然间，动物们觉得天地是那么的大，朋友是那么的多，要干的事情好像永远都干不完。生肖动物们聚集在一起，争论不休的话题永远是他们热爱的太阳。飞猫还常常被拉去盼水公道。
飞猫飞猫，这些太阳里面你觉得哪一个太阳最美？
飞猫知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所以他回答，
天上只有一个太阳。
怎么会只有一个太阳呢？
能言善辩的猴王尖声地嚷道，
我们猴国的太阳是从树梢上升起来的，马国的太阳是从一道山梁上升起来的，蛇国的太阳是从草尖上升起来的，龙国的太阳是从山洼里升起来的。
猴王越说越有劲儿，越说越快，快的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了。
肥猫只好说，嗯，等我回去问妈妈就知道有几个太阳了。
肥猫飞过大河回到了家里。
妈妈妈妈，天上到底有几个太阳啊？
飞猫妈妈笑了，
傻孩子，怎么会问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？
飞猫急得又拍翅膀又跺脚，
妈妈，你快告诉我呀！
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
可是蜀国的太阳是从河里升起来的，牛国的太阳是从山坡上升起来的，蛇国的太阳是从草尖上升起来的呀。
猫妈妈笑眯眯地说，
孩子，因为蜀国是在河滩上，地势低，所以他们看到的太阳是从河里升起来的，
牛国
是在半山腰上，
地势要高一点，所以他们看到的太阳是从山坡上升起来的，而蛇他们在草丛里爬行，草遮住了他们的视线，所以他们看到的太阳是从草尖上升起来的。
总之，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，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就不同啊。
啊，我明白了，
肥猫恍然大悟，那些生肖动物生活在不同的地方，他们看到的太阳是从不同的地方升起来的，对吗？
妈妈，我怎么才能使他们相信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呢？
让他们站在高高的山顶上，视野开阔了，他们就会看到天上只有一个太阳了。
六，飞猫决定按照妈妈说的那样去办。山顶是虎国，当飞猫降落在虎国的时候，丛林间窜出了几只彪悍的老虎，大吼一声朝着飞猫扑了过来，吓得飞猫四脚发软，趴在地上用它的翅膀紧紧地捂住脑袋。
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看把它吓成这副模样了。
老虎们的笑声惊天动地，飞猫只感觉到天在摇，地在抖，耳朵也像被震聋了似的。这时候他听见一个更加洪亮的声音，
什么事情使你们这么高兴啊？
大王，老虎们一下子变得平生静气了。飞猫从翅膀的缝中看见了一只大老虎，脑门上有一个王子，正威风十足地站在他的面前。飞猫战战兢兢地拜见虎大王，结结巴巴地把他的来意说了一遍。
大王，我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。你是说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那些生肖动物们不相信，你想把他们都带到这山顶上，让他们亲眼看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吗？
啊，对对，飞猫紧张的连大气也不敢出。大王，你同意吗？
我当然同意了。
虎大王十分的豪爽，
你是一只聪明的飞猫，你的这个主意非常的妙。明天早晨你就把他们都带过来，他们便知道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而这个太阳是我们虎国的。
这飞猫的心里不赞成虎大王的说法，但他不敢说出来。
你还有什么话快快地说出来。
虎大王不喜欢吞吞吐吐，飞猫赶紧地说，
大王，这里的城墙不拆除，动物们怎么敢到你们虎国来呢？
虎大王觉得飞猫说的有道理，立刻下命令拆掉了城墙。第二天一早，飞猫带领生肖动物们来到了高高的山顶上，看东方，飘渺的云海变换出了赤橙黄绿青蓝紫，刹那间云海的深处闪出了一抹亮丽的虾子红，渐渐地凝聚成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小红点儿，
有力地向上跳跃着，跳跃着。随着老虎们的一声长啸，小红点跃出了云海，一轮红日冉冉地升了起来。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啦！太阳出来，喜洋洋，动物们欢呼雀跃着。
现在你们看到了天上的太阳，只有一个。
虎大王蹲在一块石头上，开始发表演说。
而这个太阳是我们虎国的。
说到这里，虎大王骄傲地看着他的臣民们。
可发现那些大大小小的老虎都迫不及待地冲下山去了。
一时间，山脚下的河滩上有老虎在散步，山腰草地上有老虎在踢足球，
果树林里有老虎在品尝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鲜果。虎大王从石头上跳了下来。
嗨，我还在这里讲什么废话，赶紧找个地方去玩吧。
虎大王也冲下山去了。太阳高高的升起来了，阳光普照，飞猫展翅向太阳飞去。它一边飞一边唱，
天上只有一个太阳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太阳。